呢啲当地因素让呢啲现代化嘅议会大楼同南部非洲过去殖民时期建设嘅欧洲风格嘅议会建筑截然不同。但事实上，呢一啲新建筑物亦都系一个外国设计同建设嘅中国。尽管呢啲非洲设计因素，呢啲巨大建筑物与中国自己嘅粗犷高大嘅建筑物冇乜嘢唔同，喺发展中国家十分突出。而马拉维等一啲国家系世界上最贫穷噶。中国嘅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喺非洲好有名，譬如铁路同埋港口等。但中国多年嚟亦都喺度建设新嘅议会同埋其他政府大楼，造价低，亦都系中国喺当地外交推进嘅一部分。呢啲建筑并冇贷款噶，系作为礼物赠送俾所在国。就好似去年开始使用的津巴布韦价值2亿美元的新的议会大厦。史丁森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允认为，这个声望外交帮助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政府的关系，尤其是高层领导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建设一栋以一位总统名字命名的政府大楼造价没那么高，但善意和名声的好处是巨大的。而中国至今在15个非洲国家建设或者翻新了议会大楼，包括刚果共和国、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塞舌尔和基内亚比绍等国家。其他政府大楼包括了布隆迪的总统府和埃塞俄比亚的非洲联盟总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巴查利丘恩比即将出版一本中国与非洲议会的书，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类大楼不单只是砖头和泥浆，你必须将它视为是建立影响力。他说，除了来自非洲领导人的善意之外，中国的议会建设努力也都令到中国得到很多其他的好处。他说，这样北京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温度，因为中国虽然经常与非洲的执政党直接打交道，但在多党的民主政体中，你会发现议会拥有所有的政治派别，中国在这里可以与反对派连接，这个在政权更替时是很宝贵的。巴查尼恩丘比说，这个提供了他们压的保的一个方法。他说，即使是一党主宰的政体中，偶然亦都有领导人更替，瞄准眼下当权的人是不够的，你必须放长线。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图利亚说，这样中国有机会培养当地精英。独立全球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分析师陈允南说，中国的议会建设努力不一定是北京出口他的一党制的企图。他说，我认为很难讲话是建设一栋大楼就有哲学的意义，但他说，中国的确为非洲政府官员提供培训和海外交流。巴查利恩丘比同意说，这些建筑努力与更加公开的政治倡议不同，譬如中国去年在坦桑尼亚开启的领导人学院。他说，北京似乎不关心建设议会大楼国家的政治体制。亦都有人担心，鉴于2018年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建设的非洲联盟总部大楼据报遭到窃听所引发的争议，这些新大楼可能装有中国的间谍装置，北京都多次否认这一点。上海建设集团蔡立波在津巴布韦去年新议会启动之前就这个担忧对记者说，中国和津巴布韦是朋友，你不会对你的朋友做这类事情的。华盛顿传统基金会说，中国公司1966年来建立或者是翻新了至少186个非洲政府大楼，中国的供电外交仅仅是拉拢接收大楼的政府。但陈允南说，很多新大楼不单止是一些非洲政府想要的，还是需要的，因为过去的大楼已经很破旧，哪怕是敞亮的新大楼的确有些浮华。南图利亚指出，美国等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将钱花在这类项目上，对非洲政府而言，国内能够动员政治支持的一个方法就是向选民展示投资产生了好像大楼一样的可见的切实的成果。巴查利 因丘比同意话，非洲议会同埋机构扩大规模需要新嘅大楼，因为增加嘅雇员需要更多嘅办公空间。但佢话，大型建筑项目对接收国家并冇多大嘅经济好处，因为中国同埋中国公司控制咗从制图到竣工嘅所有事务。佢话对呢一个进程嘅控制，让中国公司最能够处理未来嘅大楼维护。中国已经完成咗马拉维议会大楼嘅装修。南图利亚话，咁样导致呢啲国家出现冇发展当地技能嘅抱怨。中国喺非洲嘅机构建设努力将会继续。加纳新外交部大楼几个星期前破土动工，全部都系由中国出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嘅新总部大楼目前亦都喺尼日利亚开始修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